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想今天无论是在线上的还是来到现场的，上当这一句话出来的时候，这句话本身是耶稣在圣经里面一句非常重要的一句话，有耳可听的应当听。那我盼望今天你来到这边，无论你是第一次来的还是来了很久的，今天同样的，神在这边要对你说话。也感谢神，上刚才所读的经文是耶稣说的。那实际上我们刚才读了这段经文，已经听了耶稣跟你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生命之道，是道成为肉身的人子耶稣亲自的对我们说的。当在预备这个经文的时候，因为在约翰福音的十二章，当读到44到50的时候，也意味着耶稣对众人所要说的话已经做了一个结束了。也就是记载在到12章50节的时候，耶稣已经不再向众人说天国的道。那面对这个时候，特别我们上个主日也读了约翰福音的12章27到37节的时候，耶稣面对这一群人仍然都不愿意来跟随他，也不愿意来信他，以致耶稣会看到这些人，为这些人的灵魂来忧伤，因为他知道这些人不信他，他的结局是怎么样。而在当中，耶稣对天父的祷告，如果从那个祷告开始再放到今天的这个44节来思想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好像今天我们的敬拜一样。一开始我们在这边敬拜祷告，然后就敬拜诗歌的赞美，在敬拜赞美的时候，每一个弟兄姐妹上在这个敬拜的当中也听到了，或者在心里面领受到了神对我们的说话的。当然有的时候当我们读到这边的时候，就好像是主耶稣基督要讲道的一个结尾，好像他越讲越多越讲越多的时候，忽然间发现很多人都快睡着了，甚至很多的人都愿不再听他讲了。或许是从耶稣这样的一个讲道的当中，从人已经耶稣也意识得到，这些人不但不信，反而心里面更加的刚硬，要出卖耶稣，要置耶稣死地。虽然这些人拒绝信耶稣，但耶稣仍然的爱他到底。让我们明白这样的一个时候，我们今天真的盼望真理的圣灵去帮助我们，能够听到耶稣他来到世上的这样的一个教导，而且是实实在在的被记录在圣经里面，耶稣所说的话。虽然耶稣在被记载在约翰福音有2次的大声说话的，有2次。第一次在约翰福音的7章，记载在7章37到38节，当时实际上耶稣已经行了一个人非常喜欢的神迹，就五饼二鱼的神迹。当时已经有很多人来跟随他，甚至要来拥戴他为王，但这个王是为他们赌福的缘故来跟随耶稣。当紧接着在第7章就记载了，在这个祝棚节的时候，实际上特别给我们看到祝棚节之前所发生的，甚至他的弟弟他的家人也是没有办法信耶稣他是基督的。在这样的时候上，在祝棚节的当中，耶稣基督继续的教导，以致当时的一些人已经开始愿意来相信耶稣是基督。也因着这个时候呢，人又产生了非常多的怀疑，甚至当中的争吵。那记载在约翰福音的7章37到38节的时候，这边告诉我们是极其的末日，在这一日是整个最大之日，像在那个节这个祝棚节的最后日，他们好像有点像我们的泼水节的，就泼水节来自好像云南有泼水节是吧，就是一个非常喜庆非常热闹。当然他这个泼水的这个事情，像耶稣讲这样的一个节日当中所隐藏的一个属灵的解释来告诉他们， 意味着圣灵要降临。那这个时候就圣灵会临到这样的一个欢快喜乐的人群当中的。那耶稣当时再一次的很大声的对这些人产生对他质疑，或者没办法的说了这样的一句话：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真的是人神从了人来到世上，让我们每一个人看到我们的生命的饥渴，我们生命的黑暗，我们生命是需要渴慕神的话语的。那这时候耶稣发出了一个这样一个邀请，盼望人都到他这边来，可以到他这边的安歇，人的安息，而且在当中来领受从腹中所流出的活水的江河。当然这边经文也告诉我们说是来表明他们来领受圣灵的，这是第一次说。当从第七章说完，直到了记载到十二章的时候，耶稣这次大声的说，就不但是比上一次大声说，更加的要让我们安静在当中来思想，为什么耶稣要大声的来对这些人说。那么既然在44章到50章这边，44节到50节这边，耶稣大声的来对这些不信他的人来发出了一个提醒，也给了他们一次，最后再一次的给他们有机会，信我的，信我的，你不是信我，乃是信那差我来的。耶稣想说什么？这边要让他们信得清清楚楚，你信我的不是信我，乃是信那差我来的。那差我的是谁？那我们看在第十二章，我们已经看到，当他对神所发出来的祷告当中，他的祷告直接所称的是父啊。上他已经很清楚的把父与子的这样的一种关系，就你们所敬拜的那位神，我称他是父，把父与子的关系再次的显明，再次告诉他的时候，他们仍然不能接受的时候，耶稣现在大声的告诉他，你看到我就是看见了神。你知道在这样的一个最后的一个宣告当中，耶稣已经把你们把人类绝对不能明白的真理全部告诉你了，全部告诉你，你看见我就是看见了父。这样的一个经文上在当中的时候，耶稣真的巴不得每一个人，你放下你一切的理性，放下你一切的知识，你就俯伏谦卑的听我告诉你，信我，而且告诉这些人，你信我不是信我。你虽然没办法认可我耶稣这样的长相或我这样的情况，我好像出生在那么卑微的家庭，你看见我不是看见人子耶稣，你要看见到荣耀的天父，看到那一位我跟你宣告的那一位神。然后当我们看到在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在预备这个经文的时候，当然在整个的约翰福音里面没出现这一句话，有耳可听的应当听，但是他又记载了一个让我们要有耳可听应当听的，必须安静下来听的。马太马可路加都记载耶稣对当时的人说，有耳可听的应当听。但这句话当读到这边的时候，我们也如果对圣经熟悉的，你会看到在启示录当中用7次的重复来警告教会，有耳可听的应当听。而今天无论是我们还没信主，或者我们还在思想，还是我们已经信主很久的，我们都今天安静下来来听神的话语。那我们在这个话语的当中，实际上我们在上个主日我们也讲到，当主耶稣讲明了从天上来的声音的时候，再一次的跟当时的人发出了呼召，希望他们趁着有时间的时候来做一个抉择，来信他。以至于在经文当中37节这么告诉我们说，耶稣行了许多的神迹，在整个约翰福音里面记载神迹的事情是让人看到这个神迹而去想 行这个神迹的背后指向的是神，要将那个神的大能来彰显，也来证明耶稣是从神而来的，乃是从神而来的人子耶稣。那么他这边行了许多神迹，但是他们仍然的不能不信他，这是当时的整个情况。也就是顺着上个主日讲到之后，我们要把这一节经文放进去的时候呢，我们就明白，我们去读以赛亚书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位先知以赛亚是神所非常重用的一位先知，以及让先知以赛亚写下了这样的以赛亚书。那整个当中，如果我们去读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说以赛亚先知是大先知，当然不是特别厉害大，这种大事实际上某种意义来说是很被神所使用而且祝福的。当我们读到以赛亚书的第六章的时候，你就明白当神的话临到他的时候，他对神说，主啊，我在这，请差遣我。然后开始了这样一个被差遣。当然在这个当中，我们也看到当以赛亚先知神给他话语，他就对那些悖逆的以色列人来宣讲天国的这样一个福音的时候，或者天国的道理，让他们悔改的时候，总的来说就是到了以赛亚书的53章这边所记载的，主啊，也就是说好像一个人出去被主差出去干活，干活回到家中的时候，可以说是一句抱怨的，但也是一个抱怨，也是把当时的整个人所有的人不接受的，他才发出这个，就回到神的面前，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主啊，你的膀臂向谁显露呢？这是个非常，就是他领受了神的这个意象，看到了这些世人就要走向地狱。那他起来，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一个被神所祝福、所差遣来到，进入到人群来宣讲了天国的道理，宣讲这样的一个恩典啊，神的恩典的，竟然最后回到神的面前，或者在主的面前说：“主啊，我所传的有谁信了？”能明白什么没有？实际上是非常悲哀的。当神成为了人来到世上的，同样耶稣行了许多的神迹，人仍然不信他，不但不信他，还要杀他。耶稣知道人心是何等的诡诈，人因着魔鬼撒旦，或者在魔鬼撒旦的里面成为这样魔鬼撒旦的奴仆，甚至被魔鬼撒旦整个的所捆绑着。当人也因着私意而离开神，不愿意去信神，这我们在当中是看到。当然在经文里面有一节经文我们要很小心去读啊。以上的前几个主日我有讲过这一节经文的，找回来弟兄姐妹当时有没有听明白我说，这边实际上当他把道成为肉身的人子耶稣洗了许多的神迹，仍然不信，紧接着拿了一个对比记出来了，要很小心为什么他用这个对比在这边。他说 这就应验了先知以赛所说的嘛，主啊，我们所传的是有谁信了？主的笔把臂向谁显露？紧接着告诉我们说他们不信是因为以赛亚说英文的翻译本是说用，或者说原文没有主这个字的，有他这个字啊。那因为以赛亚说主叫他们瞎了眼，硬了心，免得他们眼睛看见，心里明白，转过头来我就医治他们。读这些经文的时候，在我们中文圣经的翻译本里面，或者翻译成主叫他瞎了眼，这句话是引起很多人都会讨论的，取决于你的神学立论在哪里。你如果是加尔文派的，你一定会承认就是主使他心里刚硬，因为神没有拣选他啊，你都会拣得非常的顺利的，也是很顺利的啊，因为今天三也在这边，上三你问的问题就是这个问题。我盼望今天圣灵也感动你，让你明白一多一点点，然后我们待会再来好好来思想。好，主叫他们瞎了眼，好像说是主神啊，这个主没拣选他，他硬着心不接受，他们不接受是因为神没拣选他，这种解释是非常大的问题的。首先我要承认在这边说很大的问题的，拿到今天的经文，你看从耶稣的祷告 之后跟他们解释的是从神来的话语，到了这些人还不信的时候，耶稣还在提醒他们，好像赶快醒过来，我就是神。耶稣有没有说拉倒吧，你们不信去吧？没有。那从这个心里面来，这个时候我们要很明白，从这边在说的时候讲这个他叫他们瞎了眼，从整个经文的意思来讲，要很小心的明白，不要动不动这个人不信主是神没拣选他，神拣选每一个人，神成为世，神道成为肉身来到世上要拣选的，将这个恩典是给每一个人的，人有责任，人也必须在这个恩典里面来回应。耶稣走遍了各城各乡，没有说走到这边这个不是那个不是靠这个事的来。那如果是这样，神根本不需要这样做嘛？为什么神还要颁布大使命？那既然神如果颁布大使命，他要告诉我，我哪个哥哥是要拣选的，哪个不要拣选的，还弄得我这么累干嘛？明白吗？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承认神有拣选的主权，我们知道神有绝对拣选的主权，但是在信仰的当中，人是有责任的。我再次要说，人是必须要有责任来回应。那正是我们来读这节经文的时候呢，就要认真的去读了。那为什么他使他的眼瞎了眼，硬了心，免得他们呢？这个他会是谁？我们要在各位，那为什么圣经是能够解释圣经的？唯有圣经可以解出圣经的奥秘。那在哥林多后书的四章四节，这边讲得很清楚，此等人不信是因为怎么样？他们被世界的神弄瞎了眼睛。明白没有？而不是神不让他，那很多的人呢，要来满足那个神的绝对拣选，或者说那时候他们用这句话，你看主没有，主让他们瞎了眼，让他们硬着心，让他们看不见没拣选。那、no, 这样解释是非常亵渎神的，非常亵渎神的。此等人不信，是被世界的神弄瞎了眼。他们不接受他，乃是被魔鬼撒旦弄瞎了眼，以致因为魔鬼撒旦怕这些人，因为看见而跟随耶稣，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这是很重要的。当然，这弄瞎眼睛还有一个事情，是人自义的原因，不愿意去接受那成全然公义的神，这是人。因为人受到魔鬼撒旦，或者人离开神走进这样的情况当中所看见的，或者所落进的，此等的不幸是被世界的神弄瞎了眼睛。这边是讲到魔鬼撒旦的作为，但我们可以继续的读下去，或者多一点明白，以致我们在这个世代当中，我们更加的明白，我们领受了恩典，在恩典当中，我们要以蒙召的恩相称。我觉得是我们教会里面，实际上是无论是我们长子提出来的教会为教会祷告的各项事工当中，是最能够符合圣经的道理的，最能够符合的。包括我们今年提出来的要效法基督，追求圣洁，来形成一个在神的面前让人家来存为神的一个荣耀的，在地上在这世上的一个见证，是很重要的。好，这边也告诉我们，我们读到这边的时候就要去思想。那紧接着，虽然耶稣行了这个神迹，有和他们不信，这边记载了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东西出现了，好像根本没有希望当中又有希望，有了希望又没希望的那种情况出现在这边了。他说，虽然如此，官长当中这些当官的有权有势的，在世上啊有权力的这些人，却有许多人信他。哇，你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在经文里面好像在这时候两位讲说都不信，都没人信，哎，都有，而且有一些真的是有文化有知识或者有权柄的人信他。但这些人你会记住，这些人信了，但是他又不敢信，为什么他为什么弄瞎了眼睛？非他自己的私欲，你明白没有？让在这个经文里面给我们，真的是求神让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好好读，安静读，不是自己读，更不是用你的知识来读。我最记得我以前拿的第一本圣经，我的同学来给我传福音，传了传，他说觉得传不过我， 他这都是你这个歪理，这个歪给你一点看的真的东西。结果我们拿到那本圣经，我们又没有那种谦卑的心去读圣经，结果这边讲错了，那边讲鬼话，这边讲神话，乱七八糟就不看了，就这样。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拿到第一本圣经，你读圣经的时候是怎么样的？如果你一读就很可恶，你真的是有福的，你一读就真的是气得你半死，甚至说你真的是巴不得给撕掉扔掉，这个种书还得看吗？不需要看。但是神真的是怜悯我们的，他在寻找我们。正如他把我带到这边，让我离开中国，让我离开那种可以依靠的。虽然当时第一本圣经拿到的时候，就算我当时读了两年之后，心里面慢慢打开，想来信了，我也不敢读，不敢在我的同事里面来公开我有圣经的，我不敢。为什么？我是共产党员，因为当时共产党员不能读圣经，也不能够讨论这些东西的。那我也是安逸我的生计，安逸我的生活，我不敢给他知道，我就放在我的床，我枕头底下，可能连燕燕都不太知道我有本圣经。因为说句实话，如果你经历过那种中国的那种人与人之间的斗的，当然我不说我烦这个老头哈，那可能是一种从小你生活在一个情况的时候，你所做的是无意的，但是你会受那一个东西影响，你明白吗？当我的父亲受了很多的逼迫，很多的难处的时候，我们从小就被教导说话要小声点，要注意一下，在外面不要随便去讲话。甚至别人不说，那么我很少，燕燕他我后来我这段时间一直在思想，为什么很少笑？我觉得说笑的时候会嘻嘻哈哈，不小心会漏嘴，说漏是漏嘴。那我呢很严肃，我从小我七兄弟嘛，我哥哥总是提醒我，对吧？那在哥哥的面前，我们只能老老实实就在那边听他们讲，对吧？讲完带我回家就带我回家，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会有影响的。但因为我们还是回到圣经里面来看。这边看到说，因为他们这些人是怕法利赛人，重要的是这些法利赛人，如果这些长官这些当官的官长如果信了耶稣，他们这些人会受到一个刑罚，法利赛人会把他赶出会堂。当一个人因着信耶稣而被赶出会堂，是非常没有地位的，非常的羞耻的。有那种会堂是在他们来讲是一个社会地位的象征的。举个例子吧，就像以前搞计划生育一样，当你如果怀了孕，你能有两个选择，一个你把生出来，但你没有工作了，你生吗？我想很多的人在那个世代，在那个特别的情况，很多人不敢生，但是在那坐在我们这边的有一个姐妹，她生了。因为虽然那些他也不信主，他也没信主，他觉得这是生命，也因着这个小小生命，在他一自己妈妈的肚子，他宁愿躲避政府。但我这边没有攻击政府的原因，我只讲事实，他一直在躲避，没有办法跟这个亲人、这所爱的丈夫在一起，到处的流离，颠沛流离。当神纪念这样的姐妹，因为她重。尊重生命，神也赐福给他，让他可以带着这个孩子来到这边读书。就是神是恩待我们每一个人的，知道吗？当你的心里面有一点点良善，在你的心里面还有一点点神给你的东西，只要你在，神都看得到你。这是因为在我们的信仰的当中，当我们来读经来看圣经的时候，你会觉得圣经是何等的宝贝。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听到今天的这个谈道，不是我讲给你听，乃是耶稣讲的，被记载在圣经，我将它慢慢的解开，让你明白多一点点。那这些人不敢信的原因讲得很清楚了，是因为他们爱自己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怕掉工作，怕失职，怕这个怕这个而欺负了。你知道他被什么东西打垮？被自己所要的，自己的荣耀，自意或者自己的欲望。当然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我记得我曾经来传福音的时候，一个共产党员，后来因为他的太太也前大概20年就没有工作，他的儿子又正好在这个教堂信了主， 那结果呢，这个老这个在国内也是因着这个在党内有一点地位的，但是他在圣诞节的时候，七一的圣诞节听了一个布道会，因为之前我也跟他传了很多年的福音，在他生命当中也有经历到从神而带来的平安喜乐，在那一年他决定走出去信了主。当他走出去吓到了当时的很多人，但是人认为说他是卧底的，因为那种人一走出来就是共产党员的作风，走起路来就当贼一样，就像那种走起来摇摆，就知道这个是不是小人物，是越是卧底的。以至于当时的牧师都不知道怎么办，这个到底是卧底是干嘛。那既然你又上来了，那牧师也蛮有智慧，那你我为你做一个认罪祷告吧，对吧？啊，那是当时上来了很多人，其中他是一个很特别的，那牧师就为这群上来的做了一个众人面前，我说一句你就说一句，就让这些所有的上来要做的事情，你承认你是个罪人。哇，当然这个就是人家我说那个牧师很有智慧，他就来考验你愿不愿意在众人面前认罪，你愿意神看见的，你如果不可以你顺从下去，你必须来认罪。啊，这个人没想到这个人真的是信主，那信了主，然后他有上洗礼班，上洗礼班他就来准备受洗，感动，很感动，常常诗歌听，还可爱神了，做很多笔记，天天跟我分享，常常不能说天天常常跟我分享。然后到了复活节要受洗了，他抱了脸，后来他怕了，他可怕了，因为他孩子在这边留学需要钱，他太太失业很多年了，没有钱，如果他没有，他什么都没有怎么办？你明白什么问题出现没有？信仰很难的。大家很感谢神，他问我的时候，我当时就问他一句，你知道你所信的是谁吗？他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神，我所信的是救主耶稣基督。我说我再问你，你知道你所信的是谁吗？他又重复，他以为说我要问他，好像洗礼前的一个问一个对基要真理清楚不清楚，他又回答很准，我知道我是一个罪人，他是爱我的。我又问他，我说你信，你真的信他是神吗？哦，他突然就发现不敢再说了，因为他是我哥。说实话，一个弟弟跟这个哥哥传福音很难的，他没办法，我真的怎么过，我怎么办，我也怕的，但我也不能说不用怕去啊，不可了，对，也不可了。那说实话，他的儿子在这边留学，而且正在教会受洗的，我能这样说吗？不可以。再来试试，我只能这样问完后，他真是给他有智慧，他就去拜访他的领导，他从来不拍马屁的人，非常老实的，我哥非常老实的，靠两把刷子，靠两把刷子获得了。但那次他去他的领导家，领导看到他都说哇可开心了，这个从来不来的，那开心从哪里来不知道 ，OK 我也不知道。当然那个领导看到他是因为看到我的哥哥在单位里面工作上做得非常的比以前更好。啊，就很奇怪，就问小李啊，你今天你怎么啊？今天满面红光或者什么啊？这而且听科室的说你现在变了个人。哎呦，没想到你刚化开呢。我哥哥就立即就在说，领导有个事想跟你商量一下。我呢，现在我信主了，我信耶稣。哦，那个领导一听信耶稣，你就信耶稣，为什么搞的对吧？那后来跟领导说，那我有个事想跟你说一下，我要受洗。领导说受洗，因为领导不知道受洗是什么意思，你信不耶稣，信不信耶稣是你的事，活工作好好干，但是看你现在所做的事情都挺好，反正呢你洗礼受洗这是第二点，你自己去就好了。哇，哥哥忽然间释放了去受洗，这样在我们生命当中你所信的是谁，这确实是我们要在现场都知道的。那我们明白这些人真的是当神有神的时间啊，这个我们看到这边很多的官长其中因着怕被这个法利赛人这样的一种赶出会堂的缘故，不愿意在众人面前或者来口里来承认
但这些人做了很大的事情，你不要以为像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安葬，谁在为帮耶稣举行了安葬的？是这些人，是这些因着当官又没办法信，但是呢又很心里面又信，口里面不敢承认的。那有的时候我们看每一个事情，我们不是神，我们不可以论断了，我也不可以告诉你说，哦，你今天告诉别人要用我哥哥这个套路，没有，因为这是圣经里面都写得清清楚楚的。神有神的时间，神有神的时间，神有感动你说什么你说什么，就这样很简单，好吗？千万不要把一个东西当成说，哦，很好用的，结果有一天你去用在你的亲人当中，他突然间什么东西没有的时候，他真的打死你。当你说打死也不怕，那 OK， 你要这样自残自己，我也没办法。当然，我们死也要为主而死，要为主而累死，而不要自己找死，自己找死是很没智慧的。OK， 好，那我们现在就要读下经文去了。上这个经文为什么主耶稣用大声的讲道？我盼望今天我能够讲几个小时，我就讲几个小时。OK， 然后他们罗马书这边就告诉我们了。那这些人不认识神，他们既然是故意的不认识神，不敢去接受神，神也会任凭他的。但在这个任凭的当中，虽然说神是任凭他，但神也不断的在吸引他，在建立他，让他来。那我们这时候去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是特别宝贝的。耶稣大声的说，信我的不是信我，乃是信那差我来的人，看见我就是看见那差我来的。耶稣在说什么？你看见我就是看见的神。哇，这是没有任何人可以这样宣告的，没有任何人，唯有基督教，唯有圣经所记载的道成为肉身的人子耶稣，他告诉你，你看见我就是看见的神，是看见了差我来的父，将一个非常奥秘的真理来展示给当时的人。信我的乃是信差我来的父，将子以父直接的将这样的奥秘来讲明白。这不是我们推理，不是神学家告诉你的，是神道成为肉身的人子耶稣说的父与子的关系。紧接着说，怕你听不明白，那就给你明白多一点吧。看见我的就是看见父。你能明白耶稣在说什么没有？信我，看见我。因为刚刚讲说，信我的乃是信那差我来的父。明白了，又怎么了？你的父跟我的父有什么关系呢？他再一次告诉你，你看见我不是看到我，就是拉撒路的那个人子耶稣。你看见我就是看见神，看见了我的父。这个奥秘是极大，大到了最后，耶稣不得不的用大声的来说。本来这个是可以很小声的说，耶稣没必要这么好像理不直气不壮，用大声来吓你。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在一些小村庄里面，流氓地痞恶霸在用大声的说吓我们，对不对？那实际上耶稣不是，耶稣是巴不得每一个人都听见我所说的到底是什么。那从这边我们很清楚说，耶稣说信我的跟看见我的，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接触，这个当中人是不可以这样说话的。唯有耶稣将神的奥秘三位一体的神讲清楚告诉我们的。几个例子，比如说现在哪个人知道我有爸爸，这个没人会怀疑，对吧？我有爸爸，那我既有爸爸，那我父亲就称我是他的儿子。那有一天有个人来问我说，哎，长明，你将你的爸爸介绍我认识一下。又说不用，你看见我就是看见我爸爸了。你一巴掌就甩我，神经病，懂你懂吗？你明白在说什么没有？你所有的道理，人这一切的道理堆积在这边，仍然不可信，仍然不可信。但是虽然你不信，耶稣还是大声的告诉你，以后你会信，而且你必须信，你必须信。若你不信，跟我是无缘分的。我这个真理当中呢，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我们再一次的也要在这个福音书里面，在约翰福音从一开始的一章十八节 像从一章一节已经讲了，太初有道，道有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为人来到世上。这边告诉我们说，从一章十八节就告诉我们说，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你在说什么知道吗？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将神表明显明出来。这是个极大的奥秘。因为到了这个这时候四十四节，主耶稣这边大声的宣告的时候，你就明白，每一个整个你在读圣经的时候，不断的告诉你回转吧，回转吧，认罪回来，信我，信我，信我耶稣，我乃是爱你的缘故来到这世上，你信我。当然有的时候我们信仰是信一半的，我们只信信，我们像很多的神学就在争吵怎么信啊，怎么信是最简单的，那种就讲信啊信啊，你是要怎么信？我们的很多都是争吵到最后是没有养的，我们只有信，没有养。哇，这个是一个很极大的一个问题。那在我们的信仰的当中，我们首先要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这个地方很清楚的。当我们也看到十一章的十一章的二十五到在十一章里面所记载的主耶稣让拉撒路从死里面复活的最后一个神迹，我讲的最后神迹记载在约翰福音里面的最后一个神迹。这个神迹当中，耶稣再次的宣告，也就让所有的跟随他信他，要信他信到怎么程度。那玛利亚对当时面对马大他的拉撒路死这个事情，当他见到耶稣，耶稣来的时候，他觉得你来的太迟了，人都死了四天了，非常的悲伤。主啊，你若早来，你早一点点都可以白迟的，完蛋了，没用了，没有用了。但是呢，他这边又带出另外一句话说，就是现在我也知道啊，我也知道，你看很特别的，因为人的悟性或者人与神接触的时候，他会说出个自己不知道又说出那句话来的。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有的时候常常你会说出些话，你好像自己也不知道，但是说出来了，你说出来了，别人还听得明白你在问什么问题，那很奇怪的。就比如说，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必赐给你。那分得很清楚吗？是耶稣，那耶稣听到这句话完后，他开始对这些跟随他的认识当中的偏差跟没认识清楚我是谁的时候，他紧接着告诉他了。复活在我，生命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而且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再一次的话，你先面对这个难处，我告诉你一个有盼望的问题当这样说的时候，作为那个马大或者玛利亚都没办法接受到，这都讲的是一个非常美的盼望。这是马大也回答耶稣的话，那马大就说，主啊，是的，我知道请弟兄姐妹注意啊，他说我知道你是基督，漂亮吗？漂亮，太漂亮了，而且我知道你是神的儿子，也很漂亮，够不够？不够。那今天同样的挑战吗？我不知道你所信的，你信仰当中的这一位基督是谁，他是神的儿子，他是道成肉身，在位格上他是神的儿子，他在救赎的方面他是基督，他就是神。在哪里说？又同样的是在约翰福音的十一章一开始第二十五节就告诉他了，复活在我，生命在我，那边宣告 I am， 我是生命。但人说句实话，就算耶稣这样说了，他还不明白，以致到了十二章这边四十四节，耶稣对所有的人再一次的呼吁，信我，信我，信我，我就是你们所一直在心中或者敬拜的那一位神，我是神成为了人来到世上，是爱你们的缘故，就好像人成为了。那为什么这个是一个很美的事情？像我以前读过一个小册子，就说有一个人，他的老婆信主了，结果他的那个丈夫呢，就说不愿意信，而且他丈夫在北美特别的，可能是有文化，是科学家，就是非常厉害的，在大学里面做这种研究啊什么东西。那结果他妻子也跟他讲说有神啊，有这个东西啊，也常常在教会，他就说老婆去教会经常去， 既然你看他享受这个信主皇后的妻子被神改变这种好处他都得到了嘛，哎，他觉得挺好，你去吧。那有一年的圣诞节，有一年圣诞节布道会，他教会也拼命邀请他去，他就是不去，他不想去，也不愿意去，他知道这个祭布道会很清楚嘛，以前祭过的不就要逼我信耶稣吗？我才没那么傻，我不去，他就不去。但很奇妙的事情发生，在那一天下着很大的风雪，非常大的风雪在呼啸着，他太太在走的时候，可能是帮 garage 的一个门没关好，结果被风一吹的时候，那 garage 的门被打开了，一大群的，后来看跑过去看到门哐啷哐啷走的时候，看到里面有一群 goose， 就是这边叫的什么？加拿大鹅。在里面，因为风在吹的时候，那是非常的惨不忍睹，你知道吗？那人，你看，人就有一个爱动物的心的。这个时候他就想去把那个门给关上，让这些不要受到风暴的影响。结果他人都还没走进去，你知道那个在加拿大你这边走不要轻易的走向那 ghost 那边去，要不然特别他带着小孩子再出来的时候，你不要为了照相或者蹲得很近，真的你吓死你，他冲过来就跟你搏斗。哇，面对这样他走过去的那些鹅的当时不是来谢谢他说，哎呦你给我门要关起来太好了，来你给我关吧。 No， 当然记得那些全部冲过来，在那一瞬间上帝跟他说，是啊，如果你可以变成鹅走上去，你就可以过去把门关起来。突然间他听到感觉到这句话，想到了圣经所说的道成为肉身，这么的重要的真理是多大的爱，是个爱的表述，是因为我爱你，我走进来我吓到你，我这时候道成为肉身来到世上。感谢神，这是个非常美的见证的。结果那个这个先生在那天晚上，他决定他要信，他觉得神是真的，道成为肉身的真理乃是爱我们的缘故。神不需要成为人来到世上，但人犯了罪，人的罪必须要有不犯罪的人来承担。那么道成为肉身的人子耶稣满足了神的公义，同时因为人没有办法回到神的面前，道成为肉身的人子将人领回到神的面前。你明白了吗？好，那这时候我们继续的在这个经文当中，为什么我说信仰这个东西要信到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百分之百的成为了人来到世上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是百分之百的我们的救主，他也是百分之百的神，除他以外别无拯救。这就是在当中，当神这样说，耶稣这么说，人是没办法明白。今天我们之所以明白，不是我们把耶稣研究清楚了，把圣经搞清楚了，我们信的，不是的，你的信就是圣灵的工作。千万不要以为你的信是听明白长篇的哪个人讲清楚的哪个让你 No， 你的信是神爱你，让你听到这句话，是神透过让你听得懂的话让你信的，是神在爱你。那这边到了，你看到约翰福音十四章的时候，这我刚才讲说十二章，刚才读的这个最后一次耶稣大声的说是对所有的人说的，十三章之后你再记载什么？从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一直在记载什么？记载一天的事情，耶稣上十字架之前的最后一天的事情。里面所讲论的全部是对他的门徒说的，因为这边到了十四章是对他门徒说的，说我要去了，而且讲明白耶稣又说我是道路，我是真理，我是生命，若不接着我没有能够到父那边去。问题出现了，可能听的时候其实没问题，对吧？你看见我就是看见父，和有拉倒，反正我也无所谓。当这时候他来对他的门徒来讲的时候，十二章宣告的耶稣宣告的问题在这边才是问题了。这时候，而且告诉他，若不认识我，你们若认识我，就认识我的父。他，你再次给他重复哦， 从古之后，而且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再次告诉他，你就看见了父，看见了神，就是我所说的那位神，我是从神而来的。这样讲应该六次赞。为什么耶稣不是在十二章已经讲得那么清楚了吗？为什么还跟门徒说，其他门徒根本不知道，还是不信，还是没办法明白？那这时候腓力才会说，求主将你的父显给我看，你别蒙我了，说我看见，我根本就不知道你说什么，你还是老老实实，别这个讲的这个有的没有的，你还是显给我看一下。那真的信仰不是你琢磨出来的三位一体，三位一体的是圣经道成为肉身的人子耶稣来告诉我们的。那如果所有的信仰，所有的圣，所有的无论他拿着圣经传一些异端，不承认耶稣基督是神，不要信。不承认三位一体的这样的圣经所揭示给我们的真理，不要信，就这么简单。因为神所告诉我们，他就是整个信仰的，乃是他是造天地万物的神，他不是宗教，宗教是人造了神。信仰基督教信仰是神造了人，人当敬畏神。所有的人间宗教就讲一个所有的问题，只有基督教或者其他这个圣经所启示的这个信仰是真正的敬拜神的信仰，其他的都是人间的宗教，都是偶像。你说你怎么敢讲？那他敢对我怎么样？我这样讲他也不敢怎么样，我属神的。那信仰要回到你真正必须要信，那在人的当中，如果你不信神，你只有死路一条。在我们的这个是一个人与神的关系里面，这个这样的一种关系里面，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一个东西你必死罪的，你不孝敬你的父母，你必死罪。这是神所颁布的人伦跟天伦的两个当中很重要的。当现在的世界世道都黑暗了，谁哪个不孝敬父母的被治死的？没有的。你在我的客家人里面找找看看，如果在我的客家人里面，你敢对爸爸妈妈动一句脏话，你保证被打死。我老实告诉你，这个从哪里来的教导？弟兄姐妹，实际上在我们的原始的所有的中华文化当中，实际上你走高一点点，都看到神的荣耀，经历到神的信实跟神的。我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上讲客家文化，我不跟你讲的真的是，我是等于说是客家文化的最有文化的人，我常常这样跟我老师也这样说，因为他没去过我老家。在我老家里面，结婚有个习俗很特别，当女孩子出嫁的时候，她洗干净然后出去，出去她不能踩地板的，不能说在家里面等来接的时候，她就好像可以来一个可以走地板的，去上卫生间什么东西都不可以了。她洗完澡在那边等的时候，她不能再落地。落地就会把那个娘家的财气带到父母家去，不可以下地。那不要下地，举个例子，如果现在要小便怎么办？怎么可能拿个尿子啊什么东西？不可能吧？很特别。这时候他有那种塞米的簸箕，给他画成八卦八字，或者画药干就红色的，就放簸箕让他这样踩着那个簸箕走过去。他不能直接踩地，你明白吗？好。当他出嫁的时候，一定要由家里面的长辈或者他的哥哥背着他，他不能够自己走出去的。那走出去的时候，他一定得哭，这表明是对父母亲的感激之恩。不哭会怎么样？会捏到他哭的，知道吗？必须捏，那就必须捏。你连这样的恩，对吧？现在的人真的是搞不得的，笑嘻嘻的就冲到对方去了，对吧？现在的人真的有的时候，我如果我跟你讲你结婚的细说，我在这边跟你举行一次，你会觉得特别有意义，真的很符合圣经的道理。那出去就是背出去的时候，娘家人会一盆水泼出去，嫁出去女儿泼出去的水，泼出去之后呢，把一个就是走路的那预备他走路的那簸箕放在门口。意思说嫁出去的水，女儿泼出去的水，她要回来，只有怎么一种方法可以回来，你知道吗？让她穿过这个簸箕的洞，你可以把女儿送回来。 如果你要修我的女儿，修掉她，唯有一种方法可以回到我家，从这个簸箕的洞，我想簸箕大家知道我说什么，过敏的啊，对，很多农村来的跟我要看过的都知道，撞过来，也意味着什么？除了他死，可以过这，这是一个很特别，对吧？啊，当然家起了这个媳妇回去的时候，他不能够直接就去见的，那他先要怎么样？拜天，一拜天。然后拜地，来拜
亲人家，
高堂父母，为什么？伦理啊，天为大，地养育我们 ，support 我们，我们还要敬父母。那在这样那个当中之后，这时候我请允许我今天可能会多花大概几分钟啊，跟你们讲这个事情，也希望大家看到所有的文化指向都指向什么。当一这时候妻子这个被要领到静心房的时候，就在那静心房的瞬间，他一打开那个帘布的时候，那个男的就是新郎，必须拿着剑哦，在他的头上边威武三下，帮扔下去，告诉他你嫁给我，你要随我，我说了算。或者说大男子主义，我不嫁给他 ，no， 很幸福的，嫁给客家的可幸福了，不要以为嫁给人，哎呦，我才不做一点没自由 ，no， 客家男人很爱妻子，非常爱，可以为妻子死他都愿意的。当然我不是讲客家文化，在这边我讲神 ，OK， 那如果用这边愿意了解客家文化，你下午了解比读很多书都懂，因为我是活的客家文化。存留不多 ，OK， 存留不多。好，那我们回到圣经里面来。那当腓力这样说的时候，那耶稣也能够理解他，因为这时候耶稣就继续回答来解明这个很重要的真理。他也知道这些人还不明白，就告诉他腓力，我与你同在这么久，你还不明白吗？你还不认识吗？你看见了我就是看见父，然后讲的这东西，紧接着说还不但要让你明白，还告诉你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并且带有一个更大的真理，再次的教导我对你所说的话，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对你说的。那这里再次的将他与父与子的关系讲清楚的时候，信我的乃是信那猜我的，看见我就是看见猜我来父，将这样的一个真理来讲清楚的时候，腓力那些门徒问了这个问题，他是清楚了还是不清楚？那所有的真理，人没有是靠自己的知识明白真理，你就算能够明白知识，明白圣经，一点点都是圣灵的工作。那到了14章11节，耶稣再次提醒，这是一个命令记了，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也在我里面，即或不信，也因我所做的事要来信我。当到了14章16到20节，就别告诉我们了，什么时候才会信，只等到赐下那个位真理的宝惠师圣灵的时候，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我在父里面，父也在我里面，你们也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奥秘吗？奥秘。那我们常常说，我们是就像刚才我们祷告说，当我们成为主的儿女，我们什么都不怕，而且神与我们同在，这是神说的，但是我们可能感受不到，对吧？我们常常没有感受到神与我们同在，是我们的教义信仰教导有问题，不是圣经有问题，是我们没讲明白。这里盼望在我们今年的读经祷告当中，我们更多的扎根在神的话语的当中。好，我们讲的那个很重要，要记住耶稣的宣告的第一部分很重要的，他是谁？他与神乃是合一的。紧接着他就大声的来呼召了，这样的呼召实际上是从延续的12章35到37节的，这边同样的有耳可听的应当听。他说光在你们中间还有不多的时间，你们趁着光成来信从光，来信从耶稣，我就是世上的光，在我里面的是没有黑暗，而且怎么样，你来信从我，就使你成为光明之子，来承受上帝所谓预备的永远的国度，永恒的国度，这就是永生。那这时候我们又回到刚才所读的说，他们主啊，我所传的有谁信呢？像耶稣不断的寻求，不断的告诉他们， 道我到世上来乃是光，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那这时候对我们的信仰当中，我给弟兄姐妹一分钟的时间，把这信仰的事情再重整一下。希望今天的信息对你很重要，因为是耶稣大声的说，不是我大声，我越我也越讲越大声，因为我怕你们睡着。耶稣大声的说，信仰的问题，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捷径。那这个我们是知道，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首先呢，我们要知道我们所信的信仰的内容，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因为这是信，也因着这个信我们就得救了，对不对？好，那我们信什么？信神成为了人来到世上，也就是在圣诞节我们所庆祝的是神成为了人，就是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要分一章一到四节所告诉我们的来的，这一位我们所庆祝的，他不是一个随随便便的，或者说他就是神成为人来到世上。紧接着他来到世上，他是成为人子，他是百分之百的人，那他才可以被定死，他被实实在在的是被定死。那你读到这边说，主啊，你的膀臂向谁彰显了？哦，我读到这边再看到这十字架，我就明白，你不明白，你们真的没有向你彰显膀臂吗？这边不是人吗？看到了没有？我非常震撼人的图面的，你不要说以赛亚那一句话，神就不理他，反正拉倒你，你到什么面，神照样让他看见，让他明白。像谁想讲些像这些罪的人知道吗？我为他死，不像以赛亚在我面前抱怨，我为他死。哇，你说把这样的一个先知的这样的一个话语在当中的一个记录，把再看到耶稣在十字架的这样的一个恩典的时候，你就不得不说，神啊，真的是谢谢你，你真的是来寻找我，甚至为我死在十字架上。但我们知道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埋葬三天后复活，对，这就是带领我们信仰的一个盼望。那有的人就是纠结在这边，耶稣是怎么死的，是怎么样的，怎么复活的，在这边认，然后你要承认你的罪，然后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你死，然后就拼命认罪，拼命认罪，一辈子就为认罪为得救的事情就撞在这边，一直撞，把整个信仰就撞在一个得救的事上。圣经讲得很清楚的，你因信这个你就得救，因为因信而称义，因信呢就有了这个神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这个赐给我们的义。我们领了这个义，披上了义袍，紧接着是要怎么样？去仰望耶稣，那未见之事的实体，耶稣基督还要再来，这才是信仰。我不知道我讲得清楚没有？如果你还听，对你没有任何的影响的话，那你的心也真的太大。我讲了很多遍，是要从去年到前年，我讲，甚至在我家讲到这一章的时候，当然以前写的没这么精准，现在这次写的最精准了。我一转身说，最记得在那个讲十字架的那个事情的时候，那个受难之后，一转身说，你看十字架，我那个背后的那个厨房的那个帘布，嘣，你看到过吗？有谁看到过那一幕？几个人记得？没人记得，就感谢神。说明你们很多人都是在摸鱼听我讲到的时候。还有一个姐妹，乐乐姐妹也是立即看到就发过来，哇，你还搞特效啊？我说不是特效，是神的工作嘛，可能吧。啊，当时我也没紧张，因为当时到底，因为那个我是挂上去那个十字架是那个 foam 做的，是比较轻的嘛。我又不好意思说，你赶快把那个布给我挂上去一下，我能把那个纸板，结果那个一开的时候，那整缕阳光从抛头一起照过来，太阳光，你们去查那个视频，我盼望真的是神让你看到那个神机奇似的一样。哎，当时我一点不紧张，我就看着那里光，自己都愣住了，怎么这么荣耀的十字架，从来没看过。你看这边你没有阳光进来，哗一缕过阳光，这个美得不得了的瞬间，好。一定要信得清楚，一定要仰望主耶稣基督，等候主再来，这是我们的信仰。好，我们讲到这个信仰的时候呢，我们就要进去知道，像为什么说在我们的这个宣道会的整个的 logo 或者图标里面是整个基督教信仰，我可以很坦诚的说，把基督教把这本圣经的信仰讲得最清楚的就是这个十字架，这个 logo 是讲得最清楚的。他不但是救你的主，他还是医治你的主，他不但是医治你的主，他还是什么？
经历成圣的主，还是再来之王，这才是信仰。那我为道真的是有的时候，当我来牧养这个教会，更多的去了解，更多的去读经，但是以前我对这个没有什么感受，我就是个 logo 吧，一个教会没他喜欢是什么设计，有的画个地球，有的什么一个地球，一个十字架要把福音传到世界各地或什么，都很好。但是能够把信仰的核心内容跟整个信跟仰表达清楚的，只有这个，只有他。那我们看到我们这个先道会被建立，从一开始是建立在整个圣经的根基上，是不可动摇的，整个是在圣经的真理里面。那我们每个人来到先道会的，真的是无论怎么样，在当今的时代，在当今的时候，我觉得说宣道会是一个要被神祝福的，满满祝福的一个，充满了神的恩典跟神的真理所建造、所追求的这样的一个教会。我也回到我们马上三月份，我们三月十九号，我们这边有35周年的堂庆，我们再次在这边宣告，我们是何等的福气！我们在这边35年前，神为了我们建立了一个这样纯正的教会在这边，我们带着神的祝福，也带着神的恩典从这边走出去。那紧接着我们有耳可听的也要听了，耶稣这边大声的警告说，弃绝我的不领受我的，有审判临到他。在末日的时候，我所讲的道，也就是主耶稣基督所讲的话，神让他来讲出我们人听得懂的话，要审判我。那这个审判打出来的时候就很清楚了，当耶稣这样的警告的时候，耶稣也带来了恩典。那在我们讲福音的时候，一定要知道你有危险。那人家讲说，要讲福音要讲清楚了，首先要讲个祸因，你有祸了，你死定了啊！要讲你死定了，这是对的。耶稣也是讲，这当时他用的语气比较好，他只告诉你，那末日的有审判你，审判家基地，你信不信我就是这个决定，你拒绝我就是去那边，你不领受我的话就去那边。但是呢，现在你有选择，你活着听到我的话来做个选择。若你在这个信的当中你有软弱，不能够100%的遵守的话，我还不审判你。如果他说你如果不听我话不遵守，我就审判你，那是没有一个人会跟我传福音。没有一个死徒活得到那时候，全部都要下地狱去。这样真的给我一个很大的看见的，我们这都是靠着神的恩典，从你信到见主面都是软弱的，都会有的时候因着这个软弱，但是这样的软弱神不审判我们，因为神耶稣基督成就的义是救我们的义，而这个是很深奥的啊，这很深奥，你一下子理解不过来没问题。但你如果有去追求多一点的认识，这句话对你很宝贝，或许你都没听过。我本来不是要，我们重点大家都明白的，我本来不是要审判世界，乃是要拯救世界，再次将主耶稣基督来的恩典向大家讲明白。现在最重要的是恩典，来领受这个恩典。而当耶稣说了这个时候，他也说，如果我去，那宝贵师来，这是圣灵。以后我们接下来在福音书里面16章，我们好好的会来讲。那我们这边讲话也这边讲说是畏罪、畏义、畏审判，是圣灵来的时候，人会为自己的畏罪、畏义、畏审判来自己责备自己。畏罪的时候是让我们看到自己因着不信。如果圣灵提醒我们畏罪的缘故，你又选择信他跟不信，你信他。罪被赦免，你不信罪已经定了。为义的缘故是因为耶稣说他已经要去了，圣灵要来将耶稣告诉我们的一切来跟我们讲明，让我们明白那为什么而来。如果你不信，包括这个魔世界的魔鬼这个魔鬼世上的世界的王受到审判，人也因着不信要被审判。这就是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好，这是我今天因为我在读约翰福音12章40到50节的时候，我一不断的读不断读的时候，就出现了那句话，有耳可听的应当听，不懂为什么。实际上刚才我讲的里面的时候，你去读那个经文，不可能给一个这样的标题的。当这个出来一直吸引我的时候，我就在想，哎呦，这个写不下去，这个字也太多，我一般就是想用4个字的，这么长，而且里面你讲的没有一句话是有耳可听的应当听。那
要圣灵一直在催逼我，你就要用这个经文给我好好的讲，因为这是我在跟众人所讲的，让他们听得清楚，有耳可听的应当听。当我们在那个启示录里面，我就看到在这边所要使徒约翰跟这个七个教会里面所说的事情，都是一个格式，也就是那复活的主说了什么，然后对以弗所教会对七个教会所说完后，紧接着一个总结。当弟兄姐妹如果有空，你就把那个启示录的二章跟三章读一读，所有的就在那边了。那紧接着这个说完后，同样的一句话，在对七个教会所警告的当中，都说圣灵向众教会说，有耳，凡有耳的就应当听。那我盼望今天这句话，在我们进入到这时候，各个地方真的是在这个世界的末日的时候，我们更加的警醒，更加的知道主来的时间越来越近了。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弟兄姐妹，摸一下这个耳朵在不在？摸一下，就不管你今天是谁，我也确定你是有耳的，来摸一下。啊，红亚，谢谢你摸了，对，你是有耳的，应当听。神爱你的缘故，神爱你的，特别是第一次从南京来的，你知道这本圣经从哪里印的吗？南京，你知道世界上有多少圣经从南京印过来吗？80%。你活着的，你的生活那个城市有很多的那个费用，盖的那么漂亮的南京的城市，神祝福的，因为你印这个圣经已经挣了很多钱。那么叫那边印圣经的人是不挣钱，但我们印圣经的挣工费，这是理所当然，也是神祝福的，好吧？那今天神把你带到这边，也让你看到这本圣经。如果你想要的，我给你送个从你老家印的圣经给你。愿神祝福你。好，那么这时候我们知道，耶稣但正说凡有耳可听的应当听，他告诉你说他所说的是从哪里来的话语，这才是重要的。那为什么你来这边讲道，你一定要带着个敬畏的心？不是我这边不是跟你讲一些生活经验，或者讲一些我的经历，我什么东西，那就不要来了。我跟你讲的是这本圣经。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你的讲台信息，你去听的都是他哪一个圣经都讲他的故事，你不要听。你要讲这个圣经在说什么，特别是在这个末世的时候。因为有的时候真的很多的时候，你如果听到那个李东光牧师最后上半场是不敢生气，不敢生气，是在我听了他讲的那句话，我就知道他这段时间生病的缘由跟听到一个故事有关系的。你因为你没听明白他在说什么，他在说的，他就讲到一个网络的大 V， 那网络大 V 我不讲他的名字，姓寇，在台湾网络大 V， 很多粉丝。到处都在传他的，是。当这个信息来，也不是李东光牧师找到的，是另外一个老牧师，也给了我这个信息，也给了信息。当然我很神圣，我不会轻易的去指责。自从我们教会已经出了分裂，我现在从来不会去轻易指责一个牧者，我觉得那蛮得罪神的，因为每个人都有领受，当是有对水 ，OK， 是有对水。那很好，但是那个兑水的福音可能呢，它是给一种特别的时间，我不知道。它确实也很有名，你随便点它的点击量，或者它上个视频一下子就几千几万人在看。我不敢去指责神的不能，这是我在神的面前的领受。以前我也指责神的仆人，但我们今天还是回不来。这个告诉我们，耶稣再次强调，你所听到的是你永远不可以听到，但是神爱你的缘故，我是成为了人，我将父的心意，父要对你说的话，将神的话，用人听得懂的话，全部告诉你了。有耳可听的应当听。耶稣大声地说，信我的就不是信我，乃是信要差我来的。看见我就是看见了神，看见了我的父。愿神祝福大家。我怕今天如果圣灵感动你，
你今天就是你的时候，趁着有光，你当信主。上个主日我无意中跟你们讲到我的二哥，真的我从来不想到我二哥会离世，说白一点，好，没有一点问题，不是生病的问题，突然间一个东西他走了。你现在想想土耳其的那些人，可能在一个熟睡的时候嘣走了，生命不掌握在你手中，你不要告诉我你我还很年轻，我以后来信。今天你听见的不信是你的，是你的损失。你早一天信主，早一天你蒙福，真的不要硬着景象。如果说让我选择做一个爱你的缘故，我现在真的是会下来打你，你真的不信我会打你，但是为了给你尊重的，我不敢打你，你明白吗？你是何等的有福气，你特别今天来到这边，无论是你在网络上听的还是来到现场的，我真的盼望你今天就是你认罪悔改，神让我来信，我知道这种话语不是人的话语，是你神给的话语，我不能够用神给我的话语来跟你论理，我依跟神的话语论理，我现在更多的无知，罪更多的。而真的是愿神祝福每一个来到当中的，特别我现在看过来，有些朋友你来了很久，如果说你真的是要问我说，我现在用爱的表示，最大的爱的表示向我向前打你，逼你要信，但是我不敢逼你，因为给你还是机会。我们愿凡有耳可听的应当听，这是神要祝福你的话语，愿神祝福大家。